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18年前天安门的一把火、焦点访谈事先知情吗、小心警察新规中的陷阱、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12月10号傍晚，在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公开听证会结束时，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宣布独立法庭作出了暂定判决。作为本法庭成员，我们都一致确信，可以排除任何合理怀疑而认定，在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已经相当长，涉及到很大数量的受害者。我们将在最终判决中申明这种做法是否犯下国际罪行，若是如此，谁是犯案者，并详细说明作案时间和受害者数。尼斯爵士还声明，独立法庭将进一步开展证据收集、听证和审理。本法庭正在调查中共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是否犯下过参与强制摘取器官的罪行。独立人民法庭是全世界首个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进行调查听证审理的民间法庭。2018年12月8日至10日，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举行公开听证会。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证人向独立法庭的听证陪审团和法律顾问组提供了证词。公开听证会也吸引法律界、医学、人权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各界民众出席聆听。几位受访的与会专家学者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罪行，警醒世界人民认清中共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呼吁用法律制裁和道德审判去震慑邪恶，制止中共迫害。人权活动家、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近年来一直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罪恶。12月8日，他来到独立人民法庭伦敦听证会，认为独立法庭的成立和运作有助于把中共侵犯人权、危害人类的恶行曝光给全世界。
2019年1月2日至13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科斯特罗马市举办真善忍美展，当地民众表示，观看画展让他们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深深的同情。也有的观看画展后表示想学法轮功。现在正在兼职律师工作的大学生安娜观看画展后说，对于我们经常不知道中国发生的事实，如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杀害，我感到非常的遗憾。我对所有被牵连的家庭表示同情。他表示，画展让人了解迫害真相。叶列娜女士观看画作孤儿泪中，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小女孩孤零零的一人时说，看到画中的小女孩，她承受了多少痛苦和心酸， 一看这双眼睛，一个眼神中就说出了所有，也什么都明白了。大学生纳斯加和马克西姆表示，画作都非常雅致，从画中我们知道了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因为很多都被掩盖着。许多画家自己经受了迫害，所以在他们的画中反映了真实发生的一切。
2019年1月16日，比利时弗拉芒语每周新闻杂志《诀窍》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了获奖影片《求救信》中主人翁法轮功修炼者孙毅因坚持信仰惨遭中共迫害的遭遇。该文提及1999年中共发起的迫害法轮功，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法轮功修炼者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情况下被抓捕关押。因为孙毅坚持信仰惨遭多次被抓捕的迫害，而妻子被中共官方强迫在离婚书上签字或失去工作以及殃及自家兄弟前程被毁之间做选择，因此达到加剧迫害。纪录片《求救信》讲述的是住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朱莉·凯斯女士在当地的凯马特超市购买的万圣节装饰中发现了一封藏在里面来自中国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求救信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中国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期间亲身经历种种酷刑折磨，被逼迫从事奴工生产制作出口饰品的骇人事实。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左洪涛被非法判刑13年，吴文章被非法判刑11年，李国爱被非法判刑10年，刘长富被非法判刑8年，左洪涛妻子崔秋荣没练功，被非法判刑1年零几个月，家属提出上诉，左洪涛等2017年6月被绑架。
贵州毕节威宁县法轮功学员朱家彩女50多岁，罗翠琴女60多岁，2018年11月27日在毕节七星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近日得知朱家彩被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款2万元。罗翠琴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1万元。朱家彩、罗翠琴上诉到毕节中级法院。
湖北武汉市汉阳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和珍被非法密判4年，现已被劫持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李和珍老人2018年6月4日在汉口中山公园被宝丰路王家墩派出所警察绑架。
山东济南32岁的法轮功学员战玉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看守所7个多月，于2018年12月11日被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开庭迫害。18日被告知枉判3年刑期，战玉才于12月24日上诉。这是战玉才女士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她在2014年8月被济南历下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随后她丈夫杜泽洲被济南长清区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至今仍在山东省监狱关押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1月12日星期六，印尼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第43国立中学，向学生与老师们介绍法轮功的功法。大约800名国中生聚集在学校大操场一起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台上展示功法动作，并简要介绍了法轮功的特点以及真善忍修炼原则。练功之后，部分学校老师与工友交流了自己尝试功法的心得。一位社会学老师表示，音乐能帮人集中注意力，感受到正的能量，身体感觉清爽。一位学校警卫说，动作柔和，身体放松，音乐平静。有的老师表示自己练功之前小臂有点酸，练完之后身体感觉很舒服。
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1月12日至13日在坦佩雷市举办的 VIRE 健康展会，简单易学的五套功法和真善忍修炼原则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了解与尝试功法。很多人询问当地练功点的信息，获取相关的联系方式和更多的资料。 一对夫妇在展位前停住脚步，当听到迫害事实时，妻子说她曾在中国居住五年，知道在中国各种对人权的迫害非常严重。他们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本上签名，并希望法轮功学员得到更多的签名，早日停止这场迫害。
2019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月13日在巴德基辛根召开。新学员 Johannes 是奥地利人，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2016年开始修炼。他说，师父把大法传给我们，我对师父有说不尽的感激。几个星期里我完全变了，一个很大的奇迹发生了，周围的世界也因此改变了，抑郁症和其他疾病都消失了，家人看到了我的巨变，我们之间变得和睦，我从一个只顾自己的自私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医治我的医生直到今天还说这是一个奇迹，他从没在病人身上看到过这个情况。转法轮把我的信仰和科学融合为一体，而且还明确展示给我科学所不知的。忽然，多年来困扰我的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化解了，很多我不理解的问题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楚，顺理成章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救援晕倒路人，广州董丽娟被误判两年。2017年1月17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董丽娟看到一名男子晕倒在珠海区昌岗路江南坊金康药房门口，已陷入昏迷状态，便过去帮助他。董丽娟对晕过去的男子念法轮大法好，使他清醒了过来。随后董丽娟问该男子是否需要保平安的护身符，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董丽娟将护身符放到这名男子的衣服口袋中。这时现场两名保安用力拉住董丽娟，强行搜查她的包，并将她恶告到昌岗派出所。董丽娟被非法抓捕，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2018年5月17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董丽娟非法开庭。2019年1月16日上午，海珠区法院非法宣判，董丽娟被误判两年，罚款5000元。因为刑期已满，董丽娟在宣判后回家。董丽娟女士今年56岁，修炼法轮功后走出了原本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人也变得开朗起来。2008年她丈夫不幸患上出血性脑中风时，她女儿才8岁多。董丽娟勇敢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培养好女儿的同时，耐心细致地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坚定而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2017年1月17日，董丽娟被绑架时，她丈夫过世仅28天。17岁的女儿在丧父的悲痛中又被迫与母亲分离。
七旬王元生被河北冀东监狱剥夺探视权。河北冀州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元生因拒绝转化，被冀东监狱第四监狱非法剥夺探视权，家里交的1000元钱也不知是否入账。王元生老人2017年3月被冀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于2017年7月被劫持到河北冀东监狱第七监狱三监区非法关押。2018年5月24日，因狱警庆典人数未到，王元生老人遭谢姓狱警队长殴打，从监室打完又拖到楼道打。在场3、40服刑人员对狱警行为表示愤怒。8月份，家属去七监狱探视时，看到他面黄肌瘦。2018年11月份，冀东监狱第七监狱改扩建，王元生被转到冀东监狱第四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12月4日是探视日，王元生的年迈老妻和他的妹妹、女儿从千里以外的老家来到四监狱。四监狱政刑主管及队长却拒绝家属会见，说家属练功。另有警察告知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准接见的，说是有明文规定。当家属要求出示文件时，他们也拿不出来，说你们要是觉得我们哪里违法，可以去主管部门告我们。家属告诉监狱方面，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王元生修炼法轮功以后无病一身轻，时时处处按照书中要求做一个好人，对王元生的判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反天理良知的。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人感谢法轮大法。辽宁来稿。2019年1月9日，我到经常去的麻花店买油炸麻花，他们看到我来了，一位做麻花的男师傅就问我，法轮功李老师什么时候回国呀？我们都盼望李老师能早日回国呢。我说，你们都能看到李老师回国的那一天，因为你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知道共产党邪恶，你们都退出了少年时代加入的少先队组织，你们都是有大福分的人。我每次去这个店买麻花，刚一进店，里面工作的人就都说法轮大法好。我买麻花都用真相币，上面印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他们都给我找5元或10元的干净纸币，让我做真相币用。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妇女，刚要开始给她讲真相，她就对我说，你给我讲过了，还给了我一个护身符呢，我身上装着护身符，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原来得过半身不遂，好了后两条腿走路很费劲儿，你看念这9个字，现在腿都好了，我谢谢你啊。我说，你可别谢我，你谢谢法轮功李老师，是李老师救了你。他说，谢谢法轮功李老师。在讲真相中，经常遇到明真相的世人对师父的感恩和对法轮大法好的认同。
明真相的百姓保护大法弟子。湖北来稿。一天，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到菜市场讲真相时，遇到一个老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送他资料，他把真相资料往地上一扔，想用脚踩，大法弟子就急忙制止他，他一把抓住大法弟子的自行车不放，使劲往派出所拖。菜市场的很多人围了上来，都在说老汉的不是，有的说这不是你老汉管的事，有的说这个婆婆这么大年纪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有的说快放手，有的说不相信法轮功也不要反对法轮功，有的叫大法弟子快走，当然也有的站在旁边观望。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了，明真相的世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保护着大法弟子，众生得救真的有望了。大法弟子被不明真相的老汉拉着不放，始终笑眯眯的，没有怕也没有不好意思，心态祥和慈悲。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一个大学写党书记两次恶报的启示，素宜周整理。原山东临沂大学恶党书记丁凤云因宣传中共谎言和迫害好人而升官，先后遭到两次恶报。第一次是身体上的警示恶报，筋断骨折，第二次恶报被中共自己判刑11年，身败名裂。丁凤云女，62岁，山东乳山人，曾在临沂市2个县任县委副书记、县长、书记，后升为临沂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社联主席等职。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他曾经练过法轮功。迫害发生后，丁为了个人名利放弃了对真善人的信仰，还昧着良心助纣为虐，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从此一路升迁，官至临沂大学恶党书记，是中共体制内的正厅级。2001年至2003年1月，丁历任临沭县委副书记、县长、书记，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狂潮时期。丁凤云与尹子川原政法委书记、刘宇红原610主任、李金泉原公安局政报科科长等充当中共江泽民团伙的打手，采用威逼、扣押工资、开除公职、巨额罚款、监控、非法拘留、拷打、株连亲朋、劳教判刑等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搜刮了几十万钱财，吃喝一空。仅2001年初在民兵训练基地办第三期转化班，按每个法轮功学员两个月每天上交100元的生活费搜刮，就一次捞十几万元，使许多法轮功学员生活无着落，有的被反复非法关押，许多家庭陷入凄风冷雨、支离破碎的处境之中。丁利用其丈夫担任临沂市水利技校校长的职务之便，于2002年元月在临沂市沂州路北段临沂市水利技校院内办起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一轮轮的酷刑洗脑，一轮轮的暴力残害，一直延续至今，使成百上千的临沂三区九县法轮功学员遭到了精神、肉体和经济的多重迫害。而她与丈夫及610帮凶等都接连不断地发了黑财。另一方面，丁笼络一群中共文人艺人，策划乱写红色丛书、胡编红色乐舞诗、滥拍红色电视片，强行推广推演到当地各单位，推销到全中国，极力宣传中共伪光正、歪曲历史真相，灌输红色谎言，不仅迷惑辱弄了沂蒙山一方民众，还毒害欺骗了全国人。几番折腾，关于熏心的他本以为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些红色文化政治资本能让他再次连升官位，但他日夜向往的高官调令一直没有出现在眼前，于是政治嗅觉灵敏的他再次把眼光盯向了直接迫害法轮功。2010年7月30日，丁凤云直接负责临沂市所谓的创建文明城市办公室，向市民联通手机号码发送污蔑法轮功的信息。8月份又上任所谓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对临沂市各县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范围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罚款等。半年多时间，在临沂市多达8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抄家，其中就有临沂大学理学院教授、企业家王庆忠被绑架长期关押。他将这些恶迹曝光于上级，很快惊动了迫害元凶周永康亲自来督办大案要案。最后，丁依靠这些迫害恶迹，在周永康的提携下，于2010年12月被调任第一任临沂大学党委书记，属正式级、正厅级。当他沉湎于升迁的喜悦时，恶报也如影随形。同年12月3日，丁凤云去北京教育部汇报工作，显摆自己的工作目标时，在某宾馆澡堂滑倒，双腿摔得筋断骨折，住院治疗，在轮椅上躺了三四个月。这是丁遭的第一次恶报，这是上天对他的一次警示，给他悔罪改过的机会。但躺在中共贼船太久的丁凤云依然执迷不悟，上任临沂大学协党书记后，极力推广红色教育，打造红色高校，毒害青年学生，同时与临沂市综治办、洗脑班相互勾结，在学校诽谤法轮功，强迫完成反某某知识竞赛试题等等。丁凤云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很多有正义感的老师和学生的抵制，很多师生都自觉地抵制做试题、看展板等，即使一些不明真相被迫去看展板的学生也对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提出了诸多质疑。当丁凤云一步步走向罪恶深渊时，恶报终于如期来临。2014年9月，丁凤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双开，沦为贪腐疑犯。2016年，山东菏泽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丁凤云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758万余元，索贿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26万余元。2017年7月6号上午，菏泽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丁凤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这是丁凤云遭到的第二次恶报，从此他不再有鲜花掌声、门庭若市，不仅政治生命画上句号，说不定人生在监狱中也要画上最终的句号。面对丁凤云的起落人生，但愿丁的同僚和正在迫害善良的中共官员们能及时从丁的身上吸取警示教训并蒙行。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18年前天安门的一把火，焦点访谈事先知情吗？作者欧阳飞。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法轮功。七天之后，即1月30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自焚节目，来进一步煽动仇恨。自焚录像有一些事发现场的特写镜头，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焦点访谈说是他亲自采集的。在焦点访谈自焚节目的文字版网页的末尾有一个资料后记，原文是这么说的：自焚事件发生后，焦点访谈记者率先赶到自焚现场，采集到了最为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不过七分钟，焦点访谈记者比救护车还先到了好几分钟。焦点访谈自焚录像中，除了平视、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外，还有一些远景，那些远景应该是来自广场的监控视频。画面右下角写有摄像机71、2001年1月23日以及几点几分的时间字样。这个时间正好提供了线索来看央视记者是不是事先知情。焦点访谈来得及赶赴现场吗？下午2点41分，王金东点火，不到一分钟火被扑灭，然后被抬上一辆警车送往急救中心。刚处理完王进东，2点47分另外四人点火，2点48分三辆救护车赶到。我们来看王进东的处理过程，总共有六分钟。第一分钟是点火灭火，第六分钟是被弄上警车拉走。王进东没有等到救护车，却等来了率先赶赴现场的焦点访谈摄制组。六分钟除了第一、第六分钟之外的中间四分钟，就是焦点访谈摄制组接到任务赶赴现场并实施第一手采访的时间了。天安门的警察什么时候通知焦点访谈呢？不可能在第一分钟，大家忙于救火，就说是在第二分钟吧，警察或者天安门广场监控室打电话给了中央电视台，这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行为，不在第一时间叫救护车，而是叫央视。总之就算是这样吧，于是央视火速联络焦点访谈摄制组，纠集人马之后，至少得有记者和搭档的摄影师，还得有司机，把车子弄到位，立即赶往天安门广场。要知道天安门广场要对行人审查，除夕更是敏感日，差不多是戒严状态。焦点访谈人员要掏出证件让警察过目，然后还不能直接就开车驶到出事地点，因为远景画面上只有两辆警务车，没有看到其他车辆。也就是说，摄制组必须在广场外边下车，跑步至少50米才能赶到王金东坐着的地方。到位之后，记者要弄清楚采访什么，怎么采访，摄影师要拿出摄像的家伙，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必须在四分钟之内完成，真可谓恐怖的四分钟，可能吗？绝无可能。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举个1999年1月9日北京丰台路口的华龙灯具市场火灾现场发生的故事，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有关华龙大火的回忆文章。大火烧出的热情，邢旭东，六小时能不能做得更好？李玉强说，大火是上午十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将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发现火灾的人通知的是消防队，而不是焦点访谈，所以火灾现场是警察先到。第二，消防警察就算到了也没有给焦点访谈打电话，而是忙于救火。第三，是焦点访谈自己的记者偶然路过才发现。 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第四，要想接近现场，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五，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拍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记者李玉强在华龙灯具市场的火灾事故中的经历是正常的，是符合中共的惯例的。而同样的这个李玉强，也正是焦点访谈在天安门自焚骗局中的主要记者和采访人。他要在恐怖四分钟内完成接到通知，调动人马赶赴天安门，突破警察的无数次盘问和阻挠，步行几十米接近点火者，摆出架势，近身拍摄录音录像等一系列规定动作，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如果画面来自焦点访谈的第一手材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李玉强的焦点访谈一队人马早就在自焚者身边等着事件发生了。也就是说，焦点访谈是事先的知情者，并且是同警察协调好了的。一句话，焦点访谈是事先知情的。焦点访谈预先知情说明什么呢？焦点访谈事先知情还有公安系统来配合，并在现场由便衣把刘春林击打致死，来制造能够煽动仇恨的最大的悲情效果，更是在最最最敏感的天安门广场来实施这一计划。这一切都说明是最高层策划好的一场阴谋。焦点访谈是这样评价其自焚骗局节目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显然，这个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应该就是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原计划三个月铲除法轮功。在经过了一年半的密集诽谤、严酷打压之后，法轮功并没有被打倒。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持续的上访、打横幅、讲真相。人们对江泽民一伙的政治宣传也厌倦了。中共积累几十年的整人经验第一次不灵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谁是自焚骗局的幕后主使？正是江泽民和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及其操纵的610办公室，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类似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就焦点访谈而言，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李东升就兼职610办公室副主任。李东升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之一。焦点访谈预先知情说明了什么？残害人命，谎言洗脑，证明了中共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邪教。节选全文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小心警察新规中的陷阱，是中国大陆所有的警察。作者张良。2018年12月29日，中共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关于警察执法方面的新规定，并称将于2019年2月1日起正式实行。规定称，警察依法履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对侵犯警察执法权威的民众，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治安处罚等等。给警察损害别人的权益都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无疑是在鼓励和诱惑警察违法犯罪。因为大陆很多警察作为专政工具，早已没有依法的习惯，对侵犯警察执法权威的民众可以任意追究刑事责任或治安处罚。一些本来就在经常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的警察将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可以胡作非为。可以预见，一些警察滥用这些特权的可能性是极高的，这将引发更多的警民冲突，加剧社会动荡。这些新规定从表面上看，对警察是有利的，是保护性的，看似有好处，实际上是陷阱。挖好了坑是方便你跳，利用的后面就是出卖。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使有中共的纵容和唆使， 但有不少警察是有正义感的，不愿善恶不分的跟随中共残害百姓，迫害善良。明慧网上时有报道，那些明白真相的警察保护善良民众的言行。我们知道，很多警察是受制于体制，受制于饭碗，而无奈地参与到对民众迫害中。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想善意地提醒中国大陆的所有警察，对公安部的新规定一定要留个心，看清它其实是一个陷阱，对你们来说鼓励你们违法，给违法创造条件，真的是害，绝不是爱。1999年的警察免责条款是前车之鉴。看到公安部制定的这个新规定，不由让人想起1999年中共制定了一个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其中有一条，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中，大家才明白，原来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给迫害创造条件，并利用警察对民众大打出手，消除警察参与迫害时有违法犯罪的顾虑，因而设立的。十多年的迫害事实证明，那条警察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不承担责任的免责条款，使不少警察肆无忌惮地参与到迫害中，大量违法和触犯各种刑律。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法律被强力破坏，一些警察在参与迫害中因为违法犯罪还被保护和奖励，因此人性最坏的一面被全面调动，本来就无制约的权力更加失控，执法中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行为愈加普遍，因为在迫害中已养成了暴力执法等等恶习，不少警察在对待其他民众时也不可能收手了，因而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全面用在了对待其他民众中，恶行越发突出，使整个社会对警察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舆论对警察执法严格约束的呼声越来越高，民众积累的怨气也越来越重，对中共本身也越来越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于2016年3月1日修订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明确指出，对警察等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取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也就是说因执行上级命令犯错要被追究。在被中共利用的警察违法犯罪行为一旦危及到中共的统治时，中共就会修改利用警察的条款。那么可以看出，那些出于利用目的而制定的条款绝不是为了保护警察的利益。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初制定免责条款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根本就没有把被利用的警察当回事，视他们的生命如草芥，为使自己有退路，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会毫不犹豫地出卖所有被他利用的中共基层人员。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为被他利用的人创造犯罪条件，一定不是想为他们好。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不少警察还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做打手、当先锋。目前在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民怨积深，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内外交困的中共在末日危机中加强了对民众的各种专制压迫，导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社会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要让警察镇压民众，警察本身违法犯罪的几率就越来越高。因此出台这样的鼓励、教唆、保护警察犯罪的新规定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个规定和1999年中共制定的那个免责条款的目的很相似，这样的规定必然诱发和引起更大的冲突和动荡，使基层警察更处于官民尖锐对立的风口浪尖。 被中共利用的整人工具，被中共出卖和当替罪羊是难逃的宿命。被中共利用的整人工具，中共一定会为他们整人创造条件，一旦利用完就是出卖，在中共自身危机时就是替罪羊。从来被中共利用来整人的人下场都不好，这方面的历史的教训已经不少了。文革中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等等政敌，利用红卫兵造反整人，鼓励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然而红卫兵被利用完，就被毛亲自下令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些红卫兵被骗到乡下受够了罪，后来他们自己都说这是变相劳改。文革结束时，北京公检法中700多积极参与整人的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其后一纸因公殉职，欺骗家属了事。在文革中，当他们积极的为党整人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党给他们提供和创造的不可多得的表忠和表现的机会，按党的意图和需要整人后，那意味着将立功、受奖、发财、升官。那个时候作为专政工具的他们觉得有党撑腰，肆无忌惮地把别人往死里整时，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党出卖，在党的枪口下惨死在异乡。类似的例子太多，在中共的体制下，前一刻整人，后一刻被整，就是整人工具们难逃的宿命。中共无数血腥的整人历史告诉现在的我们，在一个不是法治的国度，法律不能保护老百姓或被整的人，也同样不能保护专政工具和其他整人的人。正是因为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现在中共的高官权贵利用这个体制暴富了的有钱人，才拼命地把自己的老婆、情妇、子孙、巨额财产想尽办法送到那些被他们欺骗老百姓说成是反华势力的欧美国家。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法治健全，总统犯法都得对簿公堂，人身财产有法律保障。而在中国国内，为什么他们还要强行给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如何优越高效呢？因为在这样专制的地方，他们才能拥有绝对的特权，宣传工具被他们牢牢掌控，军队、公检法成为他们的私家打手，他们的胡作非为无人可以监督和约束，因此才有机会鲸吞国有资产，把天文数字般的人民血汗钱据为己有或肆意挥霍，干尽坏事无人敢问。但他们对中共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内幕太了解，对这个随时可以残酷倾轧的体制毫无信心，即便手握重权或富可敌国也没有任何安全感，他们的内心是恐惧的。所谓自信的说法，还有党媒上各种一如既往宣传的大好形势，那是蒙骗民众和欺骗基层人员跟他们跑的手段。所以中共权贵们才有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自相矛盾之举，其实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家天下。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中共权贵利益集团贪占国家人民利益的稳定。中共现在高调宣扬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专制暴政那一套，依法治国已成了在中共之下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在面对着国内外变革抗议的声音，面对着国内汹涌的民意，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共在末日来临的绝望和恐惧中不愿放弃特权和利益，因此选择加强专政机器，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妄图将任何反抗都消灭在萌芽中，于是强化和放纵警察权力就是其中的举措之一。但这只会加速中共的灭亡。中国民众包括中共体制内稍微明白和清醒一点的人，对中共的失望和怨恨都已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岩浆已在火山口翻腾，压制越重，被逼上梁山的民众反弹和反抗也就越激烈。中共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所有跟随中共行恶的人，其罪行必被清算。在大变局来临的当口，作为中共专政工具的警察们，这时最需考虑的是怎样给自己留后路。面对利用和陷阱，警察们一定要清醒，不要错觉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即使有一个旱涝保收的工作，比普通民众高一点的工资和奖金，那也只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点好处还可能朝夕不保。绝大多数警察朋友和老百姓天天一道吃着各种毒食品、地沟油，孩子喝着毒奶粉，不得不被打毒疫苗，在投资平台被骗一样，得打落牙齿咽下肚。你自己穿上警服，表面没人敢惹你，但你能保证自己的家人、子女、亲戚朋友在中共制造出的各种假、恶、暴的环境中不被骗、被伤害和损失利益吗？当伤害你的是更有权势的中共利益集团和阶层时，你要维权吗？好，那么维稳工具随时可能变成被维稳的对象。因为贪腐太严重，社会不公平太多，走投无路的民众会越来越多的出来对中共抗暴。在民众对中共的抗暴中，你们还不得不为中共披挂上阵，当家丁，做打手，把老百姓整凶了，被报复也有可能。我就知道在某地，一个派出所所长在为中共整人后，被人用麻袋套住，一顿打以后塞进垃圾桶，第二天凌晨才被环卫工人发现，这种事还不敢声张。某地一些警察参与强拆，被当地农民包围缴械后吊打，这些公安后来痛骂中共官员，他们贪污腐败，把我们当枪使，害得我们倒霉。真的是这样，被中共利用当枪使，最后倒霉的是自己，而且可怕的是哪天被出卖了都不知道。有警察就想，整一般老百姓怕被报复，那我就专挑好欺负的来整。对了，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我就整法轮功，来立功，来捞政绩。有人觉得法轮功学员好欺负，觉得整好人没后果，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有句老话，人善人欺天不欺，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佛法的修炼者，那个罪大得不可想象。是法轮功学员无报复之心，但迫害他们的人必受天理的严惩。这么多年来，参与迫害的警察因此遭恶报者不计其数，有的死于各种惨烈的灾祸，有的身患各种恶疾生不如死，有的获刑入狱人财两空，有的殃及家人痛苦不堪。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各种恶报案例已近20000例，触目惊心，警察的案例占了很大一部分。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中共警察吸取教训的典型例子。重庆市江津区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其为利益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后因皮肤癌，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余岁的他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临死前的哀叫太振聋发聩，他的教训太惨痛。然而人生的死亡不是痛苦的终结，却是更大痛苦的开始，可怕的还在后头。其实全国各地被中共掩盖的没上明慧网曝光的恶报势力更多，为蝇头小利跟共产党整人的人，最后都是得不偿失，害了自己。整人中的政绩越大，最后面临的报应和痛苦越大。有人不相信报应，只相信眼前的现实，觉得中共很强大，现在还越来越专制，所以无可奈何，只得跟中共整人。其实物极必反，越到此时，也就是中共越到垮台和末日之时，这是历史的规律。前苏联看上去那么强大，但垮台之日说垮就垮。墙倒众人推，被利用的警察们一定要多留一个心，越到这种时候越要为自己留后路。有些人的目光看不了那么远， 口口声声那是国家大事，与我无关，上班时上头喊什么就干什么，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迫害中的事违不违法，自己不加分辨的盲目的去干了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可怕的后果和必将承担的罪责。那些终身追责的法规，如2016年3月1日修订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公务员第9章54条，公务员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自己承担责任，并未废除。现在公安部定的这些警察新规和那些法律法规明显矛盾和对立，中共一旦因恶行激起巨大民愤，收不了场时，那么就要出卖被其利用的人，把你当替罪羊。用以上的法律和规定处理你平民愤是很容易的事，这就是中共的阴毒之处。这不是陷阱是什么？别迷信和恐惧上级，别一说上级安排下来的命令就无可奈何盲目的执行，恰恰是在执行所谓迫害民众的上级命令，是最容易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最容易违法犯罪的。其实警察的天职是伸张正义，惩治犯罪，保护善良的。很多警察朋友当初可能都有这个初衷和愿望，但在中共治下，黑暗而残酷的现实早已碾灭了你的梦想。当你随波逐流，作为专政工具一次又一次为中共权贵的利益欺压百姓，迫害善良后，当你为利益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后，当你利用手中的特权在色情场所放纵欲望后，你可曾体会到没有生命意义的空虚、失落和抑郁？人不应该就这样沉沦和堕落，人应该光明磊落，充满正义感的活着。特别是警察，你们本应是维护社会良知、道义、正义中的中坚，但是中共绝不会给你们这样的机会，他就是要创造条件，逼着你、引诱你去当坏人、干坏事、去违法犯罪、去整人，然后被整。很多警察内心是有正义感的，是有血性的，希望你们能多了解法轮功真相，有机会找来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看，或自己翻墙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世界。真相能唤醒你的勇气，唤醒你的善念，使你从内心对罪恶、黑暗、邪恶的中共说不，退出它吧，做一个清清白白、顶天立地、有浩然正气的中华儿女。有机会找来转法轮看一看，你会明白人来世上的意义，你就会明白这么多法轮功学员为何历尽艰辛都要坚守真善忍的信仰。衷心祝愿更多的警察朋友能明白真相，三退保命，远离罪恶和灾难，和更多善良的人一起迎接没有中共的灿烂明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愿善自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3日。在很长时间里，我也想善待母亲，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总也做不到。向内找啊，剜心透骨的找啊，最终找到了，是深深的怨恨，刻骨铭心的怨恨。而怨恨源于何处呢？是不平衡，是妒忌。我儿时有病，母亲没有领我积极治疗，结果使我终生苦痛与强烈自卑。从我记事起，她比较偏爱别的孩子，看不上我，有时对我冷嘲热讽，恶语相加，这是我们今世的缘分。有一次梦中，我看到在前世母亲曾经把我关在水牢里，
我被用镣铐铐着，在阴暗、冰冷、肮脏的深水里。如果梦境是真实的，也就难怪我对母亲莫名其妙的恐惧，深恶痛绝的怨恨，那真是咬牙切齿，牢骚满腹。我要求自己放下怨恨，但是我越排斥，怨恨越强烈，那真是排不去，压不住，像潮水一样，此起彼伏地在我脑子里翻滚。只要我稍不留神，母亲的歇斯底里、怒目圆睁就显现在我的面前，我也就怨得怒火冲天，气得哆哆嗦嗦。怎么办呢？我一遍又一遍地被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背着背着，我明白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用常人的理衡量，我自认为不公，才怨天尤人；站在宇宙的角度，用因果的理衡量，一切都是公平的。不平衡、委屈、妒忌、气恨、埋怨，是自己魔性的表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经文中说，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在对待母亲的问题上，这些魔性我都有，自己有这么多的魔性，怎么可能生出佛性呢？魔性与佛性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此消彼长的关系。魔性不去，佛性不生；怨恨不去，慈善不生。只有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去掉自己的魔性，才能善解一切。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经文中还说，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母亲狰狞的面孔浮现在我眼前时，我告诉自己，忘了她的不好。每当母亲歇斯底里的话语响起在耳畔时，我提醒自己，别执着她的恶语。那真是痛彻心扉，有的时候我会眼泪汪汪的，有的时候我会哭出声，更多的时候我拼命地排斥着、否定着干扰。有一次我被怨恨心折磨得头痛欲裂时，一个声音打到我的脑海，你此生此世只为修去怨恨。那么如果我不根除怨恨，就等于虚度此生。天堂无怨，心怀怨恨，佛国无门。人能带着怨恨往生天国吗？我能带着对母亲的怨恨圆满成佛吗？带着怨恨的只能是坠入地狱苦海轮回。不断的学法，坚定的排斥，渐渐的那些灰色的记忆在消失，自己的魔性也在减弱。放待怨恨，魔性减少了，看问题自然也不偏激了，也不看人坏处了。其实母亲优点很多，她自强自立，工作出色，对孩子的教育也成功，常常教育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今生的病痛不能归因于母亲，那是自己的业力轮报，与母亲是毫无关系的。她养育我几十年，为我付出那么多，我却忘恩负义地怀恨她，这不是我自己的魔性在作祟吗？现在认识到，人的本性是善的，而怨恨等的魔性只是覆盖在本性上的脏东西。清除了魔性，拂去了脏东西，本性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也就自然能够理解、原谅、包容， 也就能正念看问题。所以清除魔性与修出慈悲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意识到真正让修炼人烦恼的不是别人的凶狠残暴与恶言恶语，而是自己的怨恨心不去。曾经有个常人问道，而善人只说了三个字，不怨人。这个人开始觉得善人在敷衍他，后来他恍然大悟，善人要我不怨人，此事成佛大道根。从今以后天天问，你还怨人不怨人？佛是解怨的，道是无怨的，真修就要去怨了恨，怨天尤人永远是人。当我慢慢去掉怨恨时，面相都慈眉善目了，家庭也和睦了，财富也增多了，屋子都暖和了，母亲阴沉的脸也露出了笑容，也很少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怨恨消融，佛光才普照到我的家里。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善心出来的时候，你做事就很善了，从你内心到外在表现一看就很善良，那时谁也不会欺负你了。当怨恨烟消云散，回首过往，我才明白这一切实质上都是救世利的安排。他安排我与母亲前世的深仇死结，他安排我们今生的磕磕绊绊，他安排在我脑海里极度放大母亲的缺点，他安排我的怨恨膨胀。其实从修炼那天开始，修炼人就与怨无缘了，就应该超越常人了。而正法弟子除了救人，与人事也毫无关系，更不应该怨恨于人。如果我不彻底放下怨恨，旧势力会以对母亲怨恨不去为由，加大磨难，制造隔阂，甚至制造迫害。常人都讲怨恨能招灾惹祸，修炼人一定要明白，怨恨于人就是魔性发作。其实怨恨心表现得比比皆是，但又不易察觉。有的同修既很亲人，念念不忘，积怨成疾，含恨而逝；有的抱怨领导，愤愤不平，怨声载道，造成关系紧张；有的对警察不能释怀，招来了更残暴的酷刑；有的同修之间结怨隔阂，结果被邪恶迫害。很多时候怨恨在心，就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也是迫害的始作俑者。如果我们认真反思，及时清除怨恨心，修炼的路上就会轻松得多，磨难也会少很多。有怨恨是因为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不能包容，是向内找自己，修为不够。有怨恨是因为还在对立，还有争斗，魔性还在控制我们。当我们带着气呼呼的怨恨讲真相时，世人接受到的是怨恨而不是慈悲，这时我们还可能破坏了佛法的声誉，毁掉了众生的前程。有怨恨就少慈悲，有怨恨就无救度，修去魔性，修去怨恨，善心自然而生，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一己之见，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时时用正念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9日。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今天，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们生命的希望，让我由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历经了重重磨难，走过一道道难关，在助师正法的回归路上，我懂得 要按真善忍做，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学会善良、忍让、宽容。有一次我和丈夫同修发生了矛盾，事情过后我首先承认错误，并且向内找，而且无条件向内找。我发现了我有不服气的心，夜里师尊点化鼓励我向上走，同时点化我每一层要扎扎实实地达到标准，否则就可能掉下去。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们修炼要符合那一层的标准，才能够修到那一境界中去，不然的话你就去不了。有一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热，但我却觉得冷，我把门关上了。我丈夫怕热，我关上了门，他热得受不了了，就对我发火说，这么热你还关门？我没有说话，一会儿就不冷了，好了，真是瞬间就不冷了。我明白，是我的业力落在了丈夫身上，他帮我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有一次坐公交车，我对我要下车的站点不熟悉，就早早站在了车的门口，但是站点过了，司机却没给停车。我跟司机说我要下车，他说你刚才站那么晚了，并且向我大吼，态度很生硬。看到他的态度，我悟到原来是我欠他的。我没有说话，心想欠了就得还，于是我又多坐了一站才下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谁知道欠过谁的？有时和同修在一起，整体配合救度众生，也有矛盾时有发生。有一次同修说我坏话，正好让我听到。本来按理说这件事情我没错，可我悟到，在常人中你的对与错不重要，发现执着心去掉它才最重要。我悟到，可能是我以前欠下的账，该还就还了吧。我想，碰到使我生气的事，碰到伤害个人利益的事，我的心被撞击时，要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错。矛盾中，你就是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也是其他地方有要去掉的执着心被暴露出来了。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记得是在2015年春去东站发光盘，早晨去了，同修说有警察查车，我心想今天要早点离开。当看到进站的汽车中那么多人下车时，我心想他们在等着我们救度，还是发了再走吧。我们很快就发完了，因为发得快就起了欢喜心。另一同修也说，一会儿就退了两个党员，也起了欢喜心。这时来了七八个警察，把我们围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们起了执着心造成的。后来我们立即修正自己的心，并且发正念，求师父保护。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时时用正念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前几天我们夫妻俩到了取免费乘车证的年龄，汽车公司要求办理时要用身份证复印件，女儿要利用工作之便帮我们复印两张复印件。当时说起来我们也没在意，过后才想起来，修炼的人没有小事。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过，怀大志而居小节。我悟到小便宜也不能占，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女儿，不要帮我们复印了。修炼是严肃的，生命是有标准的。每当我觉得苦时，我马上否定，心想，不苦太容易了，想想师父吃的苦，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师父为众生承受那么多，你还说苦，你有资格吗？要不是师父传正法，你还有今天吗？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次去执着每一次的正念正行 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的。我体悟到，身在中国的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中国为什么叫神州？内涵使每个中国人骄傲，神的故乡，神的子民。自古以来，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国度，我们千万年的等待就等今天，路还没有走完，还要继续去人心，直至圆满，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向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